作家说书，邀你读好书。
您好，欢迎收听由爱播听书 FM 制作的书斋音频作家说书，我是王富凯。这一次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的著作《爱与恋》。那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呢是中华品牌再造协会的荣誉理事长。那这个协会呢，主要是做所谓的一个品牌行销，以及做所谓的一个学术人才的培养。那另外一个身份呢，是品牌再造学院的院长。那我们呢，也希望能够透过知识跟在所谓的行销案例的建立上呢，能够帮助更多人啊，会有一些新的启发。所以呢，这其实也是我在这一次写书的一个起源。其实我们发现很多的节庆行销都跟爱情有关，但是呢，其实对企业来讲，怎么样的去应用这样的元素，其实大家并不是常常的能够去启发，或者是能够去感觉得到它是一个有系统性的。这个时候呢，对我来说，我们就把一些过去啊在爱情行销里面的这些概念把它给集结成书。可是呢，如果今天只是讲一些所谓的理论，好，那对大家来讲可能帮助不大。所以呢，我们就加入了很多的在这些食物当中，不论是从所谓的婚庆，或者是所谓的喜饼，甚至是如何的去帮助人找到爱情，甚至当今天失去爱情的时候呢，好，怎么样的去做一些衔接，这些都是在书中的一些比较有趣的例子。那这本书呢，《爱与恋》，也从这个书名，大家其实可以感觉得到，我们其实会希望说，对大家来讲，好，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爱情的元素里面呢，或许不只是只有行销这样的一个相关，能够让大家去能够理解，而是更深入的从心理学的角度，爱情的本质，它其实也是在做沟通，而恋爱，它毕竟需要更多的人去思考。如果今天我们在拥有了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好的美好的生活，当然是很不错，但如果没有的时候呢，诶，是不是可以透过一些所谓的外部的品牌的力量来做协助，甚至很多的人他选择自己一个人好好的过生活，那在恋的这个角度当中，就是你能够好好的把自己的生活能够过好。当然我也希望在这一次的书里面当中，其实不是只有行销这件事情呢，是大家必须要去理解的，而是在行销之外呢，有很多的一些是消费者的行为，是品牌的沟通，甚至是我们在生活里面当中的点点滴滴，它其实也都跟这些所谓的品牌行销是有关的。可是呢，当如果今天我们只去谈行销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忽略了一个消费者，他从开始感受到啊，我喜欢一个人，一直到我开始真正的进入了在谈恋爱的过程里面，甚至是诶，我想要增加一些个人的魅力，或者是当我碰到了感情当中一些挫折，那这些其实也很多的时候，它都必须要有一些助力。而对企业品牌来讲，其实它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帮助。那甚至非营利组织呢，陪伴着消费者走出失恋的阴影。如果今天刚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哦，可能是在做一些所谓的政府标案，或者是有一些所谓的这种所谓的城市行销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发现越来越多的城市呢，把爱情行销当作是一个很好的节庆设计的概念。那这些呢，其实也都是希望在这个书里面当中哦，能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一些新的感受的。那当然也希望在大家这一次的一个书的分享里面呢也可以去想一想，是不是还有哪一些元素跟爱情有关的其实呢，可能跟你自己的工作上是有些连接。那即便你不是做行销，也都可以利用在这本书当中来想一想，说不定呢，你的爱情可以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发展，或者是你可以让自己先爱自己，也让自己能够在这样的书里面当中找到一些新的启发。爱与恋这本书共有12个章节，那我在书中呢讲述的部分呢从包含了爱情的起点，其实很多人都误会一开始要谈恋爱呢，其实要先爱自己。那在接下来呢，我们就从爱情的不同的面向逐步的去深入，例如我们看到一个喜欢的对象呢，我们可能会跟他产生一些所谓的关联性，我们想去认识他，想要去邂逅他，甚至呢我们也希望能够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有机会跟对方约会。 那当然在开始有机会交往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好好的跟对方来做告白的动作。告白之后呢，如何让对方持续的对你产生好感，甚至能够走入一段比较稳定的爱情呢？当然大家就要约会啦。那书里面呢，在接下来就要提到的，包含了如果有的人啊，当然运气很不错啊，这段感情呢能够一路走下去，这时候呢就可能会要去思考一下如何能够稳定的甚至要进入婚姻。但当然如果不幸的啊，这个爱情可能碰到一些挫折，像书里面比较特殊的是，我们还有提到很多人会听到小三啊，或者是第三者这样的名词。那书里面也就讲到，如果当消费者碰到这样的一个挫折的时候呢，企业品牌怎么样的来做帮助消费者可以走出阴影。也有一些人呢，这个感情一路顺风，那进入婚姻之后呢，有的人就走入了银发。所以很多的这种所谓的银发的恋爱呢，也是在我们书里面当中一个蛮特别的章节。那最后呢，那当然大家也知道，其实这几年不论我们看到的这种所谓的一个外籍的配偶啊，或者是我们讲到的这种的异国的爱情，其实越来越多。那也有一些呢，像因为工作的关系或者是生活需求的关系呢，它就变成了在远距离的恋爱。这些呢都是在不同的阶段当中对消费者来讲会产生的一些爱情种种的元素。我们也可以去进一步的思考，在这里面呢还有一些可能他必须要足够去深入的，例如你要去求婚，那你就需要准备好你的礼物，可是呢不是只有礼物，你要如何的去了解对方会不会有拒绝的可能性。当你要进入婚姻的时候呢，我们就谈到了家庭之间的关联性，甚至呢如果很不幸刚刚讲到真的已经结婚了，可是大家双方不适合，甚至有可能婚姻会在某个阶段呢暂时告一段落。所以这些呢大概是在我们的书的章节当中呢想跟大家来做一个基本的分享的部分。接下来呢我们就几个比较重要的我自己觉得比较有趣的内容呢来跟大家来做分享。那首先呢我想跟大家先分享呢就是爱情与行销的关联性。其实很多人都在思考爱情这件事情它需不需要被行销。其实我们一开始就先跟大家讲了，其实爱情就是一个沟通的过程，你不可能突然之间因为自己很有魅力突然之间哇很多人喜欢。虽然书里面我们有讲到海王的部分，但这毕竟是少数，而且常常会有一些这种因为自来的爱情而你不知道怎么去分辨它是不是一个好或不好，所以呢可能就会抛出眼前有所谓的错误，甚至可能导致了你自己在生活里面当中的一些困扰。所以其实爱情跟行销的关联性是什么？你可以透过你的一个好的表现，或者是你想去寻找的对象的一个标准而去建立你的爱情的关系。可是同样的，对方也有可能他也希望能够找到这样的对象，所以如何让双方在这个前提条件当中呢有一些好的表现，不论是外在的或者是好的谈吐，内在的甚至是好的一个心灵知识的传达，那就是我们在讲行销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因为呢当你今天有一个行销的概念的时候呢，你就会去想了，我要去挑选一件好的衣服，我要去约会，那我去找一家好的餐厅，甚至是我要去带对方出去玩，那我就要去规划一个好的行程。这些就是企业品牌在行销上它可以去介入的地方。那反之，当今天你是一个旅行社业者，你是一个餐厅的业者，甚至你今天可能是一个礼赠品的业者，当你不了解爱情，你只想说哇，我想把东西卖给消费者，于是乎消费者就觉得你讲的故事没有吸引力啊，你这到底可以帮助我真的找到爱情呢？所以爱情与行销，消费者他需要有这些行销的力量，能够让他更好的在爱情当中去追寻他所期望的结果。同样的，企业品牌可以透过爱情的元素的结合，好好的去把自己的产品能够让消费者去认识，甚至会产生一个进一步的需求的使用。好，那再来呢，我自己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个部分是情人节。那当然很多人会说情人节不就是做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节庆啊，大家在里面快乐的吃饭啦，快乐的约会。其实我们都可以发现，情人节不只是一个快乐的节庆，它的背后呢，除了商机之外，还有很大的一个层面是扣连到我们刚刚说书里面的不同的环节。如果你还没有交往的对象，大家就会想，我可不可以在情人节找到一个合适的对象？机会出现了，业者他就要去判断，我到底要诉求的是能够帮助消费者去找到对象， 还是我要去诉求已经在交往的人愿意到我这边来消费呢？所以像我们之前就有看过有一个餐厅的业者，他以前刚开始的时候他情人节都做情人节套餐，结果他发现他附近所有的餐厅都在做情人节套餐，他没有什么竞争力，他就反过来思考嘛，我难道不能够在情人节的时候呢去设计这种失恋的套餐吗？刚好有的人在情人节之前失恋了嘛，所以他就推出一个情人节失恋疗愈套餐。没想到还真的蛮多消费者上门的。原因很简单，其实你真的失恋或许可能已经有一两个月时间了，甚至可能更长，但是这个时候呢你的心里面还是很痛苦啊，所以对业者来说他就把情人节当作是一个好的疗愈的机会，而把他的产品包装成当消费者使用之后呢他就可以来疗愈。所以在情人节里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有美好的爱情，但其实它也有不同的商机是可以去介入的。那这边我再补充一下，其实我们常常听到的呢什么2月14情人节或者是3月14白色情人节，或者是七夕，但其实呢这个全世界的情人节非常多，甚至我们可以看到有14、15种的不同的情人节。那我这边特别要讲的呢是黑色情人节它是韩国的一个节庆。那其实它就是在讲什么，当今天大家找不到另外一半的时候呢，你总不好意思到那个大家都很浪漫的餐厅去嘛，所以呢你就可以穿上黑色的衣服，或者是到餐厅呢它就是有特别设计这样的一个巧思，你去点那个黑色的餐，当如果正好呢有另外一个人他也点黑色的餐的时候呢，老板就会稍微的这个有默契的问一下，你们俩是否单身，大家有没有发现这就变成了一个好的约会的机会，所以他就变成了在情人节当中去寻找另外一半的一个商机连接。那刚刚我们讲到了嘛，过了情人节之后有的人真的跟另外一半交往的很不错，所以我的书里面呢就希望说在推进的过程里面，当然美好的部分一定会有嘛，当然也会有不美好的部分。那美好的呢我们先来讲叫做求婚。很多人会觉得求婚这件事情它是一个很仪式化的，可是其实在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品牌分析当中，很多的企业其实都很想在求婚的这个机会里面呢去分一杯羹。例如大家最常听到的这个钻戒的广告嘛，你要拿出这个钻戒呢似乎你就会成功。但其实反过来，如果今天这个品牌它不是一个钻戒，可是它却能够帮助消费者在求婚的时候呢能够更理想的达到好的结果，那消费者可能就会产生更多的关注。第一个像所谓的餐厅或者是景点，像我印象很深刻在前几年的时候呢，因为疫情嘛，所以很多的餐饮业呢就比较有挫折感，因为他觉得消费者不会上门。那接下来呢疫情一缓解之后，很多人报复性消费就冲去啊，结果一样的嘛，这个我们辅导的业者其中有一个，他这个餐厅呢其实刚开始他也并没有很刻意的去诉求这个求婚这件事，可是呢当他发现说他有一对消费者，他就是因为吃饭吃到一半突然直接这个男生就突然跪下来了，哇这老板也吓了一跳想干嘛所以他就发现说原来他的餐厅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客群是愿意在里面做求婚的。那这时候老板他其实也并没有错过这个机会，那时候呢我们就跟他分享，就说那是不是能够把这个所谓的求婚的餐厅变成了一个他的品牌定位。那这时候我来补充，在书里面当中就讲到了求婚其实本身对消费者来讲它是会有恐惧感的大家不要误会，不是说被求婚的人会有恐惧感，而是求婚被拒绝这件事情其实是一定可能会发生的嘛。所以呢如何降低这件事情就变成大家好像似乎很在乎的。所以如果今天你选了一个餐厅，这个餐厅它的这个五星评价里面都是求婚成功消费者就觉得好像这个是还不错的一个选择，所以这时候呢当然对品牌来讲他就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呢去做衔接。那再来呢有的人他虽然还不到求婚，但他跟他的另外一半交往的是蛮稳定的，只是可惜两个人距离比较远。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在书里面提到的远距离恋爱。那我相信呢今天在我们听这个新品的读者呢可能正好呢也有一些他的职业他是必须要跟他的另外一半是远距离恋爱的，不论今天他是结婚或者是没有结婚，其实远距离的恋爱都会让人家觉得这个相处的时间呢是很美好的，但是没有相处的时候呢可能是很焦虑的。那例如如果今天一个人他是出差，可能正好有一段时间他是不在另外一半的身边，但也有的像我们看到的职业军人 啊，或者是外派的一些工作，那你必须要到海外去呢，至少半年一年才能够回来，还有的是更久的。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远距离的恋爱里面当中呢，一个是消费者，他其实本身对于这样的一个产品的需求是高度的需要的，例如视讯啊，我需要一个很好的视讯的平台啊，我能够跟我的另外一半，他不要突然间断讯嘛，啊，好不容易两个终于讲上话了。好，再来，这个呢，我们有时候看到对岸的有一些影像，其实蛮有趣的。这个男生啊，坐着大老远的车过来送礼物给他这一个女朋友，可是呢，他一转头啊，这个女朋友就把礼物丢掉了。为什么？因为远距离的恋爱里面呢，他其实也有的时候会有一些风险。其中一方可能这个觉得爱情已经变淡了，或者是他也觉得这个爱情好像似乎不见得两个人这么合适，所以过程里面呢，哎，像有的人就很害怕会不会这个很久没有见面啦，所以说哎，那这个另外一半就变心了。外送平台他就在这里面扮演了很不错的角色，我相信大家就点过外送嘛。如果今天你说哎，我平常要去送一个餐，有没有在这个十几二十年前的时候啊，哇好浪漫，现在没有啊，哇你就直接点个外送，有没有啊？外送员帮你把它送过去，送了之后呢，顺便啊，你还可以准备一个什么礼物请外送员带过去。那当然有的人说啊，那我在外县市啊，那这个礼物怎么送呢？这你就要学巧思了。其实台湾有越来越多的这些所谓的外送的业者，他不是只有送餐哦，他也包含了像送礼物，好送东西，甚至你还可以去请他代为表达一些事情。那这些其实也都是我们讲到的在远距离恋爱当中你的品牌是有机会去介入的。那最后呢，我们就要讲到的就是这个所谓的婚礼了。其实疫情后婚礼这件事情呢，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也是因为在疫情期间很多人本来想结婚嘛，结果没结成，所以呢慢慢的就变成说哎，他是希望能够透过一个不同的仪式，像现在有的人喜欢的是户外婚礼，那像有的人呢会觉得这个婚礼要大家哇每一个人一道一道菜这样上很麻烦，就变成了自助餐。所以也因为了消费者尤其是年轻族群的需求不同，所以婚礼的仪式呢也有更多的一些变化。那唯一不变的是婚礼毕竟不是两个人的事，它是两个家庭或两个家族的事情，所以有很多对消费者来讲会感觉到焦虑的时候呢，从婚礼顾问再来到这种所谓的场地喜饼，消费者是不是能够在整个过程里面呢是一个很好的司仪或者是很好的主持人，把这个婚礼给主持好，这些其实都是非常的重要的。那当然也希望呢在这几个比较有趣的章节当中呢，好大家呢有一些新的想法或新的启发。当然如果大家对于刚刚我们提到之外呢，书里面还有一些有趣的章节有兴趣的话呢，好当然也可以再跟我们来做一些互动跟交流。最后听完这集节目想鼓励你，当如果今天你真的是一个在从事企业品牌的人，而你也希望把你的品牌能够让消费者产生更多记忆的时候呢，你觉得在我的爱与恋书里面有什么地方是能够立即的让你产生帮助的？那同样的呢，如果今天你自己呢也曾经运用过一些爱情的元素来做一些行销的手法的时候呢，是不是有一些不错的成绩呢？那当然这些也都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不断的去尝试，当然也很欢迎好未来呢可以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做一些互动。我是王富凯，祝福你，也希望呢你的企业品牌或者是你自己本身还在爱情的路上去寻找的另外一半都能够有好的一个美好的旅程，希望下次还有机会为您说书，我们下次见。